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HD 播客第43集，我是主持人张楚。我们终于又更新了。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越野跑运动员武圆圆，和他一起聊一聊他的经历，并且我们双方也展开了一些开放性的讨论。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两个小事情。一是呢，我请到了我的好友品牌 Ultra， 为这集节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小的奖品。参与抽奖的方式还和以前一样，关注 HD 铁三游泳的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消息抽奖，就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抽奖活动。那奖品呢，是 Ultra 的定制的小挎包。抽奖时间截止应该是在6月19号的中午12点，所以也欢迎大家参与。另外一点呢，是这集节目的音频质量又多少有一点小问题，大家也许可以听出来，在前面的半个小时呢，声音和后面不太一样。前面呢，因为我们借用了一套高级的设备，所以我自己的一些杂音会出现在我们的音频里，也请大家见谅。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好，那我们欢迎武圆圆，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我是武圆圆。
好啊，那个我在约武圆圆录这集节目之前呢，我请他准备一段话的自我介绍，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了一段话。我发现呢，跟我预期的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他会给我发，比如说他的历史战绩啊，然后一些资历啊，一些比赛经历啊。结果呢，他给我发了一些一下上升了好几个层次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可能也正是我想跟他聊的，也想问的。所以呢，我就没办法把他发我的那一段话给大家念出来，作为开场的简介了。前面一句话还是适用的啊。武圆圆说，他是从运动小白到瑜伽爱好者，到路跑，再到越野跑，再到越来越长距离的训练和比赛，然后过程中也伴随着不断的伤痛与问题，但一直没有放弃。我只能念到这儿了。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先顺着你第一句话的经历吧，从运动小白到瑜伽爱好者，到路跑，再到越野跑的这么一个经历，先简单的聊一聊吧。
嗯，
好吧，
好，
你所以为什么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运动小白？是真正的运动小白吗？一开始的时候，
对的，其实一开始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一直以为我有一些的、就是、
运动背景，
对，运动背景、其实并没有，就是上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其实真的是，我们有体育达标嘛，我都很难，对，然后是从做仰卧起坐5个7个都很难，立定跳远1米4，就是以前是一个很害怕，就是很害怕运动啊、跑步的人，但是可能是骨子里内心还是向往，比较向往自然，也向往就是，但是我是确实是喜欢运动，但是自己一直就是身体条件啊、各方面从小的素质，会很受限，但是。
打断一下，说到向往自然啊，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在一个北京的小河边，亮马河应该是它的一个支流。我不记得是不是我第一次在室外录这个节目了，也是借着有一套高级的设备，否则的话我会找一个室内相对封闭、相对安静的场所。所以这个在室外录这个跟越野跑相关的、跟自然更相关的节目，我觉得正好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还是很契合的，很放松。
你接着说，对对对，接着说。然后你刚才说，对运动的向往，你刚才说对自然的喜好，对运动的向往吧？
是的。然后，但是一直自己是一直没有什么运动经历的。然后，直到就是很多女生，其实我和很多女生都一样，包括男生，大家很多开始运动，真的是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啊和是健康的管理，就是你的体重啊出现的问题，超重或者是已经到了肥胖，你又本身对自己又有一定的希望，去向往自己可能变得更好，然后去开始运动。就我和大家绝大多数人开始运动的这个动机和原因是一样的。从那个时候确实很艰难，我从刚开始去跑步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自己的每一个关节都会疼一遍。
哦，是吗？
对的，我会比如说我这跑的这十多天，我会感觉我的左膝不舒服，慢慢的左髋不舒服完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右边，就是会整个都会 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本身自己体态又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你算是从瑜伽开始，不是算是从跑步开始的是吗？
对，其实我那个时候呢，以前会跑步，然后也会去练瑜伽，但是可能甚至是瑜伽会更早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刚开始以前我是觉得跑步挺难的，也挺累的，很难坚持，就会去瑜伽馆，去办年卡，然后结合就是节食，以靠这种形式来去减肥。后来呢，就是，我在就是我们在武汉有森林公园嘛，然后会看到有人在跑步，当时也算外向嘛，就会去搭讪给他们那些跑步的团体，然后慢慢加入到其中，然后才开始去跑步。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小白。什么都不懂，那时候连运动bra是什么都不知道，对，然后开始配速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一点点的。
就是我现在，做最近几集节目有个习惯，就是开场的时候问嘉宾几个相对无厘头一点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主要精力集中在长距离的或者说超长距离的越野跑，那多长距离对于你来说算是长距离呢？
对我来说的话，可能70往上吧，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定义为是长距离了。70往上的越野跑
，OK，
甚至是50，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50还是开胃菜啊。那我个人真的是会觉得50往上其实已经是长距离了，无非是它的就是你分配体力的时候，你的就是后程的蓄力应该从多少才。开始，
那比如说70以上对于你来说就是长距离了，那70和140或者168，这两者之间对于你的区别大吗？
那还是相当大的，对，但是其实是什么嘛，就是不管是跑70还是跑140还是跑160，这个呢它你通过自己平常你备赛的这个容量不同，然后你如果你在比赛合理的分配好体力的话，其实在后面的20%的里程当中体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可以 get 到吗？就是这个体力的分配，其实不管是距离长短，你在最后程的体感其实是
OK，
最后长距离的那一点点是一样的体
验。好，那大概你判断一下，就是70公里你大概需要跑多长时间，就是一场比赛下来大概啊。
这个很难有一个确切的。
我们就因为可能赛道的难度不一样，
对，
整个自然环境也不一样，就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按一个平均的吧，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标准
的
就是70公里的赛道，一般70公里赛道一般都会在4000左右的爬升，相对的话我觉得可能我的最正常的发挥也应该也要至少在8个小时，对，8个小时，甚至9个小时左右，
8到9个小时，
对，看难度，如果是技术路段高的话，
okay.
那可能能控制在10个小时
，OK，
90个小时以内。
好，那比如说150公里左右的这个比赛，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平均或者大概都可以。
150公里的话，应该是在21个小时、22个小时吧。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区间。
好，好，那在这个不管是10个小时也好，22个小时也好，这个过程中，你自我感知的时间上面是怎么样过去的呢？或者说你怎么样感知这个比赛的进程呢？是通过时间的进程呢，还是说通过里程的进程呢？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打卡点的这个 CP 点的这个进程，你怎么样去感知呢？
一个是里程，里程的话我一般会告诉自己，比如说150公里的比赛，我会告诉自己，哇，前面100公里都不算比赛，从100公里往后才算开比赛的开始。
Okay.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换装点。或者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赛道上面它会有一些难度，我们看它的爬升，看它的 CP 点之间的一个难度阶段，然后我会去把一个比赛通过这几个因素会给它分为几个阶段，然后我再从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会告诉自己的，就是一方面是心理暗示，一方面是制定好的一个体力时间的分配，然后是随着时间的进程一步一步的来，对，来排解自己的这个时间上的。
好啊， 那我们再回到，其实我之所以想找吴媛媛聊呢，是其实一部分原因啊，可能是我只听了你之前跟深交他们越野 talk 的那一集节目，你是只录过一集吧？
对，是的。
嗯，那集节目我觉得就是你的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或者说你的在这个经历和过程中的收获对于很多人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并没有，一方面你并没有太强的一个运动背景，另一方面就像要另一方面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运动背景，所以你整个的身体素质运动水平并没有像精英运动员那么样的出众，所以你在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记得你聊到就是你跟你的康复师之间的关系，他帮你发现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了解不知道的问题。
对，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其实我推荐大家啊，推荐大家可以在我把节目的就是越野 talk 的节目的链接也放出来，我推荐大家可以先听一听那一集。所以我其实想就是后相当于延续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帮你发现了很多问题之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可能说他帮你发现了之后，你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认识自己，来看待自己？
嗯，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会发现自己的很多问题，或者是被就是所谓的引号 PUA， 你各种哪里不好嘛，他们会出现焦虑，我也是。但是呢，有时候你转念一想，你说我，诶，我有这么多的问题，我现在还可以运动到这个水平，那我是不是我意味着我的潜力更大？
嗯。
然后同时，那这个时候呢，会反而你的问题也变成了你的希望，或者变成一些有趣的点，就像我们打游戏，哇。你有一些的困难的点，
okay，
我们就通关嘛，
嗯，
就是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因为身体上你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话，我相信它是一种修炼，
嗯嗯，
然后你因为你在去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你必然你的心智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嗯，
而这个心智呢，对于我们尤其是耐力运动，
嗯，
它也很有决定性的因素，
嗯嗯嗯，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我的综合条件不好，诶，但是呢我越是不好可能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久病成医嘛，会比较去找一些不同方面的一些小窍门，或者是来提升自己，让自己的综合水平在比赛中啊，训练中就反而是可能会更可能真的是空间可能也许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理解呢，就是说你在这发现和康复师一起发现自己身体以及其他事情的问题的过程中呢，反而是让你更建立了信心，然后找到了更长久的一些乐趣。
对，而且是它是一个思考过程。其实我蛮喜欢思考的。对，我出现我的身体，或者是或者我去跑一些不同的赛，一些越野的路况的时候，我都会去思考，比如小的碎石路，还是大石路，还是高台阶，低台阶，我一边在就是去跑的时候，我会在思考我应该怎么样去跑，对，包括我身体的反应，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光在用我们的身体，还在用我们大脑。
好，然后还有一点，我记得你在那期节目里谈到，就是你在不仅仅是遇到了身体的问题，训练本身，训练方法上也走过了一个历程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把自己逼得比较紧，会跟很多跑得比自己快的人一起，然后每一次训练呢会比较有压力，然后有压力之后，不管是因为整体的疲劳还是身体出现问题，中间又曾经怎么说呢，算是不算放弃吧，中间算曾经短暂的去离开了跑步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呢又还是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后面就慢慢的似乎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的方法。
对，
是吧？
是的。
所以就是 其实我想问的一方面是说，你觉得这种由快到慢的这种训练的方法或者训练的思路，你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自己亲身经历一下才能走过这个历程？
一定是的。你只是仅凭别人的经验，你很难成为自己的、对，请成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是、
对，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你要耐心的去做有氧的训练，然后有氧的训练你需要控制你的强度，就类似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训练必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
这样才能有收获。
是的，这个辛苦的程度呢是把握，因为我们其实人啊，只有你在那种痛苦，就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你又能完达成它的时候，我们的内啡肽才会产生，然后这也是乐趣。如果你一项任务你完全你没有压力，可能你也很难去享受它。而这个度呢，就是需要我们去把握这种一张一弛、或者是你在训练当中给自己那个压力点一定不要过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很努力，但是呢要在正确方面正确的方向上去努力，而且呢要不那么执着，不要有那么多的执念。更多的是就是其实关注，我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保持持续的去关注自身，本身身体的本体感受，尊重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身边能会，就包括你自己，包括你身边的朋友，你会看到谁对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意识得更快一点，谁会一直很执着的去有一些执念吗？
会，也身边的朋友确实会有。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挺有执念，就两个极端，要不然特别执念。如果发现执念达不成的话，就又彻底躺平，告诉自己我很佛系啊，我躺平了。其实没有所谓的佛系。我之前我也会说我们应该很佛系啊。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可能啊，我个人字典里我会告诉自己，我把佛系放作贬义词里面，甚至以前我会把佛系放在褒义词里面，可能在有些人面可能是它会是中性词，对，我但是我可能不会再用佛系来去形容我对这场比赛或这场训练的一个状态了，我只能说是哦，我这次的功课更多的是哦，我慢下来去感受一个不同的一个小的一个 tip 一个感一个训练的点，但我不会再用佛系二字。
好啊，还有一点我记得你提到啊，就是说你在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会跟很多比你快的比你强的人来跑，这样的话每次训练其实是多少会有一点压力的，后来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可持续，然后你就去回去更多的去做一些瑜伽，然后你当时说的是我去转向一些向内的一些运动，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跑步也好耐力运动也好已经非常非常向内了。
是的，
然后然后就是说，所以这里面就是你如何去处理我跟其他人一起进行训练，一起进行运动，或者说我一个人进行训练，进行运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选择，或者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需要吧，因为本身就是不管是比耐力运动跑步啊跑越野跑，其实它是偏向于一个就是也会偏向于一个社群类的一个活动。但是呢我们
所以你还是比较把它定位于社群类。
对
okay,
会偏社群类的。然后那但是呢我们很容易被卷进去。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会很焦虑，就为什么会那段时间我就不想就不想在一起不想出去比赛了。就是更多的因为你跟就是你比赛的时候，尤其当你取得一两场好的成绩时候，不管这个成绩是否只是没有很多跟你同等能力的人来竞争。拿下的冠军，但在别人面前不管你的能力，只说哎你拿了冠军，然后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可能别人都会对你有更多的期待，而那你自己也会毕竟会有这个包袱嘛。我在想完全没有包袱的人至少我可能有，但是还是很难的。对，就是这种光环嘛。那他会让我在我的训练当中就会有一些压力，甚至有时候我确实我不想，就是当然这个压力 有好有坏吧。当我懒惰的时候，我却告诉，哎，我要训练啊，比赛万一拿不到好的成绩，别人会小看我啊，怎么样子。对，但是呢，你慢慢的陷入到这个怪圈当中。我记得是19年，那时候19年也是有一段时间自己疯狂拿冠军，不管是在湖北比赛还是在大的一些比赛当中。但是呢，我会发现自己，就是你虽然取得了成绩，而且那个时候自己不管是路跑还是越野跑的运动表现啊水平都有一个质的提升，但是我很快我会发现自己幸福感并没有提升，
okay,
会有点空，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敏感吧，然后心思又比较细腻，会觉察到自己内心那一点点的异样。我就对，我当时我就会告诉自己，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应该是，我生活中是一个，我到底我在我的工作事业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而我拿了这么多的冠军，我付出的努力和我收获到的综合的东西是否成正比？然后我会做一个权衡。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确实要及时的点杀一下啊，换一种方式放空一下，然后再重新再做一个选择。
换一种方式是指比如说换一种
生活节奏吧，换一种
实质性的生活节奏，实质性的训练方式，还是说自己从心理上面从思路上面做一些调整呢？
都有，
或者都有，
都要有。对，先是肯定是先从心理上调整，然后呢实际上呢也是我会去多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又开始接触骑自行车，游泳，去开始重新去练瑜伽。
所以我猜想18年19年的你赢得一场比赛对于你的意义和现在23年你赢得一场比赛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但是呢后来是2020年2021年那时候跑得很少，但是呢因为你毕竟处在这个氛围当中，周边还是会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像色鱼啊小双他们都还是在跑步啊跑越野，本身自己内心又是很向往这种就是尤其是越野跑在那个那种森林里面可以狂奔的感觉，就是骨子里还是有一些的。
OK
对
OK
对，所以又会重新的去恢复训练。
那比如说你现在还会跟比你跑得快的人，绝对能力比你强的人一起去跑吗？如果会的话，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个跟他们一起跑的这个方式呢？
会，其实我到现在也会一直是因为一起训练的还是有很多比自己能力强的在一起嘛，就是大家会制定，当然我会更偏向于跟就是节奏比较好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跑，不管是跑山还是跑路跑，然后我们会比如说制定一个计划，这次可能更多的是比如对方带我，但是我们会制定一个我们今天跑多少的里程，然后配速是多少。
他会严格执行这个计划吗？
对，他一般会的。但是如果对方不会，当然了如果是训练过程当中大家体感不错可能会提一点，但是我会觉得那今天就是我要鉴定我自己，我觉得快了，我或者是我会告诉他，那你要是真的是状态来了，你就先走。对，我尽量的不被别人带跑我的节奏，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原则，对，要有原则性。
好吧，
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跟比自己高水平的人运动，是吧？因为没有绝对一样水平的，是，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就是类型不一样，但是大家在一起运动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计划会比较好，提前。
好吧，好吧。然后呢，因为武媛媛她主要现在集中关注的运动或者集中投入的运动还是我们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跑或者我们的超马，所以我们节目肯定也是围绕这一项运动来展开的。然后我之前呢写过文章，里面曾经也配过一张图，就是所谓的100英里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跑，它那张图里面涉及很多很多的因素，可能这种复杂性也是大家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比如说里面它会涉及到你的训练本身，就是你生理上面的东西，然后涉及到营养，涉及到器材装备，然后涉及到你的这个 所谓的后勤补给，就类似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涉及到你的心理上的一些不管是训练还是调整啊，还是整个的所谓的这个mental toughness， 就是心理的韧性，包括心理强大的这方面吧。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我觉得啊，就是可能更多的，前面我们多少谈到了一些训练本身，后面我们可能更多的去聊一聊心理上面，就是超马过程中、越野跑过程中心理上面的一些事情吧。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吴源也聊，就可能越长距离的比赛，对于一个运动员，对于一个参赛者的心理上面的要求会越高，
对韧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另外我之前看到过，我忘了是在哪看到过 一段话啊，就是说类似对比铁人三项运动员和超马越野跑的运动员，那意思就是说呢，铁人三项的运动员还是有很多自我在里面的，就是 ego 在里面的，有很多自我和自大在里面的。然后越野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大家都就是会更谦和一点，更放下自我一点，更没有那么执着一点。你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因为我也玩过铁三，虽然玩的一两、就是玩过一两场吧，一场。给我的认知啊，当然可能不是，因为毕竟接触不多，我会就是自己的体验、就是我在去参加铁三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想去打败时间。不管是游泳啊、自行车还是跑步，这个时候确实是你的自我会多一点。可能因为是尤其是城市铁三，然后你跟你周围的环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联。那时候你骑得很快的时候，你可能只有前面你脚下的那个路，你跟旁边环境的连接区很少。但是越野跑呢，我们更多的是在山里面，不管是路况的复杂啊、爬升，还有就是下坡的一些整体的一个难度，还有一个气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山野里面，并不再是去打破这座山，或者是想去就是时间上面，而更多的就是反而是一种更多的像一种修炼，对修行，对于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跟山体之间的一种连接，而不是说去征服什么。这个过程它确实是跟铁三是不一样的。对，这是你是融入于此的。
对，我能理解。所以我也能猜想，你在日常的训练以及各地的比赛中，你也会慢慢建立自己对自然的一个认识。
对。
然后跟自然的一个关系。
对。
比如说现在去不同的地方比赛，因为这个自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说现在去不同的地方比赛，这些不同的地方对于你的意义和区别你觉得大吗？比如说你在北方的山里面跑和在南方的山里面跑，甚至你到比如说泰国的山里面去跑，你觉得给自己带来的感受和自己对这些不同地方的理解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感觉呢？
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从地貌啊、海拔啊，然后就是整体的一个还有人文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就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跑不同的赛道都会有不同的体验。风景不一样啊，然后是人文啊、美食啊都不一样。
你还是可以充分关注到四周的环境吧，虽然自己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赛中，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但是你还毕竟那么长时间嘛。
对，是的，
是吧？
是的。
就
是真的是太丰富了。比如为什么现在很少跑马拉松，然后就是对城市马拉松跟对你更多的就是脚下路，就是你的配速，而你在山尤其长距离当中，你对自身的感知、周围环境的感知，然后你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这个过程真的就很有意思。
你自己有什么偏好吗？不管是从你自身的优势来说，或者说你只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环境的偏好，比如说你是更喜欢南方一点、北方一点，然后更喜欢海拔爬升多一点、海拔爬升少一点、植被茂密一点、植被不茂密一点，然后气候变化 过程过比赛过程中气候变化的幅度大一点，幅度小一点。
那这个的话，我是很喜欢植被茂密的森林里面，就为什么我还是蛮喜欢南方的，对南方，然后我对海拔有点敏感，所以平时参加的都是包邮区的，对，然后就是我喜欢爬升大一点的，爬升难度大点，因为你有大的爬升才会有大的下降，然后你这个身体的过程这种刺激是很到位的。
哦，是吗？
对，包括还有技术线路多一点的，比如说那你像那种就是像公路一样很平坦的土路一路的跑下去，那我觉得会比较枯燥，你就会喜欢江浙那种有石头有土啊，然后又有湿滑，就是技术路段比较
okay,
我会觉得比较更有意思一点。
okay,
关于气候的话，天气其实有一点点
你介意吗？比如说天气非常非常恶劣的时候，
特别恶劣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点的担忧，但是它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其实我昨天来北京之前，我去不是来昨天昨天是在北京跟朋友去了灵山，然后就是那个感觉就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们穿过的林子，然后也到了上面的草甸呀，然后那个很丰富，然后下坡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到了峡谷，到最后的5公里的时候突然狂风，然后夹杂着雨要下暴雨，然后我们就低头在一直在赶路，但是不到10分钟天又晴了，就是这个过程哇，突然这个那我们这次训练上山的这个经历就会丰富的蛮多。
你刚才说大的爬升伴随着大的下降对身体的刺激，这具体讲一讲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对身体的一个挑战吗？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下坡我会觉得上坡我相对还算可以应付，我感觉它技术性啊，它的技巧也不会太强，就是更多的还是凭你的体能，当然这个体能跟我们一般的体能通用体能还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如果你爬升太多的话，对于你特定的肌肉能力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对于下坡来说，我感觉我就每次不管是自己出去到山里玩啊，或者偶尔去参加越野跑的比赛，就感觉下坡很笨拙的样子，并且下坡本身呢也是对肌肉冲击也比较大嘛，因为它是更多的肌肉做离心的收缩，所以我们常说的这个上坡容易下坡难吧，我觉得。
是的，这就是我们所谓下坡的技术性，但其实它可以通过刻意的练习，然后可以让任何人都会有所提升，然后找到那种灵活啊弹性的感觉。
另外你上次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山感，你对山的这个感觉，这对山的感觉是说更多体现在比如说下坡的能够相对灵活自如的去流畅的去进行呢，还是说其实是更整体的一个感觉？
更多的可能是在下坡当中吧。我个人感觉就像你在水里面一样，就是你有玩耍的心，而不是说首先我是害怕。也知道我们任何人，你在水里或者是在任何一个项目中，当你有畏惧感的时候，你就会刻意的去思考。当我们去思考过大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慢半拍的。下坡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能够就是带着玩耍的心去下一些技术路段，然后真的就像动物一样，你有那种很敏捷的去躲闪啊石头啊，就是把它带，你不需要去特别的经过大脑啊，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所形容的这种山感，然后山上的那个山路感。
所以假如你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山，那你会觉得有所生疏吗？
会的，我会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很少上山，或者是跑技术的线路少的话，我是会很就是会生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看到有不同的路况，比如说碎石子啊碎沙啊，或者是它可能有一点潮湿，或者是特别的干，你会担心它会你会担心会滑， 你不知道什么样路面你踩到脚下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
嗯，
或者是什么，嗯，我什么样的速度我下去我会滑倒，或者是我的身体的重心，
嗯，
我会落在哪里会更容易滑倒，或者是会更稳定。我们其实是对这个不熟悉，所以才会产生感，才会产生害怕。对，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去上山，就一个再畏惧山的人，你只要是多去，多跑这种技术线路，你时间久的话，就我们有所谓，就是你会训练，刻意练习，然后你会建立一些不同的路况的，你下脚以后是什么样感觉，我们会叫心理表征吧。你把这个心理表征给建立起来的话，那你就会有足够的自信，就像所谓的经验。慢慢就会我们的这方面的能力就会提升。
好，那我们就还是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嘛，说这主要其实是聊一下超长距离耐力运动或者说超长距离的越野跑里面的一些心理的因素，
嗯，
所以我们就顺着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来聊一聊心理上面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应对方法吧。所以你先回忆一下，比如说从最早开始，或者说从你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开始，
嗯，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里面。
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因为我是比较激进的跑者，就是从跑完，全马就到50公里的越野跑，然后再到100公里，然后再到168，
嗯，
中间是一个很快速的，
嗯，
一个激进的过程，
嗯，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场比赛呢，是我在跑喀纳斯的168公里，我第一个100迈，而那个时候其实对训练呀各方面没有太多的概念，所以那场的准备就是没有所谓的长距离的准备，
没有准备，
对，所以跑起来特别的辛苦，尤其是到了后面，在家是。但是他的印象深刻，一方面是这种辛苦，我凭意志力最后我完成了，而且拿到了可能第二名吧，会有一些收获，这方面就是比较表面的收获。其次就是真的是太漂亮了，
嗯，
而这种就是本身景色的漂亮，它确实也可以驱动我不断的去完成。
喀纳斯相当于是你第一场的百英里，
对，
168，
对。
那你大概你刚才说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就比较痛苦了，大概是到多少就有比较明显的感觉了呢？
100公里吧，其实七八十公里以后，我的髂筋束就会有一点痛，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一方面是忍痛，还有就是隔夜以后呢，第二天特别的困乏，然后综合加在一起，所以对于身体上，而且本身它属于一个亚高原吧，海拔平均都是在1000左右，最高的可能到1700-2000，所以这个相对的亚高原的这个对身体的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我记得你之前说，好像如果是按你现在的经验积累下来的话，你觉得这种长距离的比赛是多少？最后三分之一才算真正的比赛开始，是吧？
是的，是的。
然后你的髂筋束疼到一定程度了，你是怎么样还能一方面没有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在比赛过程中又出现了比较身体比较剧烈的一些反应和疼痛，你是怎么样能继续坚持的呢？
一方面转移注意力吧，然后第二就是你本身忍耐疼痛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目标感，可能更多的是目标感吧。
对，目标感和一个相当于一个动机吧。
对，而且本身这个髂筋束综合征它除了疼，它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坚持你还可以继续行走的，它不像你比如应激性你崴脚了，韧带撕裂骨折了，你没办法，你即使是忍痛你也没办法完成，那就可能就没办法，你用简单用意志力来让自己去完成，那就没办法了。
那刚才说到目标感和动机，那在那一场比赛里面你的目标感和动机是什么呢？如果现在回忆的话。
回忆
就是要完赛。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那就是比赛之前在那边待了有将近一个月吧，有20天了，我们刚开始做另外一场比赛探险赛的志愿者， 所以我们然后我是参加了第二场就越野赛的比赛，然后其他还有会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第一场认识的朋友，他们第二场继续做志愿者，所以他们会说哎，我在哪个 CP 点等你，所以前中后都会有认识的朋友他们那个中登协的裁判在做志愿者，所以对那时候也会有一定的驱动性，一定的期待，而且第一场百英里会给人更多的就是你想去完成的欲望吧，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珍惜、
啊、
对第一次我第一个百公里第一个百英里就是还是想去完成的愿望会很强烈。
那即使你这么说，你到现在也不会因为是我先比如说我第十场百英里的我的动机会因此有所降低吗？好像对于你来说也不会吧。
有可能会做一些就是调整，比如说我的这场比赛我可能我就是想去拿一个好的成绩，但如果我发现我是有很强的运动损伤的话，而且在我这个漫长的去忍耐疼痛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我一些不好的运动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损伤，那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
okay.
那个时候全凭热情其他的我什么不会考虑太多的后果，因为根本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在成绩上面呀还是在外界对你的期待还有自身的一些训练的一些了解，所以知道的越多可能相对会更理性，不再会有这种感性来去感性少了一些。
Okay.那你贾静书已经很疼是不是基本上就只能再走了？
对，但是呢一边走还是会一边逼着自己就是能颠儿的话就慢颠儿一下
啊。
对，
所以就是我能不能说比如说对于这种长距离的比赛来说，到最后三分之一还能跑起来就已经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成功了。
是的是的，就是你不要去小看那个七分半的颠儿，只要是你能够一直以七分甚至八分一直在颠就已经是你可以在后半程超很多的人了。
好啊，然后这是第一场比赛，然后另外一场我看到的你也同样遇到另外一些挑战的，就是你今年在春节左右吧去泰国参加的那场比赛是不是？
对，是的，那一场是因他农 by UTMB。
那一场比赛里面，那一场比赛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一场我感觉就是好像整个人懵掉了，我当时我就错过了一个 CP 点，我并没有走错路，只是你要进到一个就是会路，就是你直是一个拐弯路口，进直走呢进到他村子里面打卡，然后再折返出来右拐继续到线路上，我当时我就直接右拐了。所以我一直在看，我说快到这个 CP 点了为什么还没有到，然后我只是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呢心里又在一直会想赶路，因为我知道我离前面的选手很近了，然后在跑着跑着我发现我跳过了这个 CP 点就快到下一个 CP 点了，当时我就是做了一个但是当时就慌了几秒吧，慌了可能慌了有十秒钟，然后当时我就很明确我这场比赛即使我不会去追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一定要完赛，所以我就立马会就是回头折返回去。
所以你最终多跑了
14公里。
但这一方面就你只慌了十秒，是不是也你现在回想起来也算还算是沉着和冷静了？
是的是的，但这个当时但是当时那种沉着冷静确实它也基源于自己为这场比赛的充分的准备，我对自己的耐力是很有信心的。对，
所以就是跑一百六那场比赛多少也是
168，对，但是我跑下来
所以就是跑168还是跑180对于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但是还是会有区别的，因为 在我往回赶的是，就是往回去重新回到之前错过的 CP 点打卡，然后再重新追的话，自己这段时间的整个节奏是被破坏的，所以后面的体感，尤其是到了130公里、140公里以后，是会特别特别的辛苦，可能会比我原本计划的。如果你原本计划就是跑180公里的话，那我现在可能我的体感即使可能是要就是240公里左右的体感，因为你中间的节奏，我赶路那一段时间，可能我是以这50公里或者是150公里的比赛的那个速度来跑的，所以后面就真的是爆掉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长距离的比赛中，我们如何去处理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点吧，我觉得
是的。
包括面对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的时候，你如何首先是你如何去面对，然后你如何去应对，如何去解决，对吧？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可能一方面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个目标感，一个明确的目标感和一个比较强大的动机，另外呢就是可能平时训练需要有足够的积累自己的自信心，然后能让你相对的沉着冷静的去应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一些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些心理上面的小技巧吧，比如说你刚才也说了，在风景好的地方它多少会对你有些帮助。其实我是想跟你讨论，就是如何在专注和放空之间去做选择，或者说什么时候应该去保持专注，保持当下的这个状态，然后什么时候呢需要自己有意识的主动的去走走神儿。
在一般越野赛当中呢，如果我一般会是在自己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我会特别专注的去跑本身。但是一旦因为我们的专注力的时间啊，它确实是会有限的，而到了自己相对疲劳的时候，可能我更多的会就是走神啊，去想想过去呀，想想未来呀，然后给自己就是然后这个时候需要靠自己的情绪，然后来带动自己，去激励自己去完成，尽量去忘掉身体，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就是变成一个机器一样，它就一直在动，而我们脑子在想其他事情，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和路程也会比较快一点。
或者说在技术性比较强的路段呢，我需要保持专注。
对。
然后在一些相对简单，相对比较就是单一的这种技术难度不那么强的路段，我可以想想别的事儿。
是的是的，一个百公里下来，尤其是168，我们正常的人要跑20到30个小时甚至40个小时之间，很难你就是一个持续长时间的专注，确实是很难的。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我觉得我跑2个小时，我可能中间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也会去跑跑神，很难2个小时、3个小时去完全的专注。
所以我感觉还是训练中和比赛中还是就是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训练很难达到那么长的时间嘛。
是的，
你就算再长的训练也就是我不知道5到10个小时的时间了顶多啊，我猜那就随便一个比赛就10个小时20个小时出去了。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最长的比赛也就是10个小时出头，那我的感觉是就是感觉上比赛过程中的时间过得还是会快一点。
你10个小时是大铁吗？
对，
是在高速的这种，如果是像大铁啊，就高速竞技的状态，可能更多的基本上全是专注吧。就是它跟就是我们跑长距离的越野跑，因为还好，就是没有相对像那个铁三那么速度与激情，可能会对相对会更放松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重，就刚才我们可能谈到了动机、目标感啊，谈到了一些技巧啊，自信、沉着、冷静，但是终归呢，你还是会遇到这些痛苦。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你在头脑里、在心里如何去 处理你自己和身体的关系和痛苦的一个关系。那也正好呢，我最近看到一个类似于它叫 mind over body belief， 就是相当于头脑战胜心理信念的一个量表，然后它里面分了三类，其实一个很简单啊，一共就九项，然后每一类里面有三项，那分别是意志力、痛苦和努力程度。那这个其实既适用于，我觉得既适用于比赛中，也适用于平时的训练中，所以我们就简单过一下，看看你吴元对这几个是信呢还是不信呢，或者说你有任何的想法好吗？
好嘞。
第一类呢就是意志力，那它的第一项呢就是说我因为整个的量表是英文的，我简单就是一边看一边翻译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项运动的挑战，体育上或者说每一个体育的挑战，都是需要足够的意志力才能够完成的，就是才能够应对这样的挑战的。
嗯，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100%。
好吧，否则就不是挑战了，是吧？
对，是的。而且人都是会有惰性的，所以你所谓的训练比赛，其实更多的都是把自己推出到舒适圈，而你在舒适圈之外的话，真的是需要意志力的。
好啊，然后第二点啊，他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体育上，在运动上没有那么成功的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想要得到。
嗯，也算是吧。这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我每次比赛，就是我的目标感导向了我的成绩的与否。可能是我以前可能水平甚至是比现在还要差一点，但是我可以当时呢，我的目标特别清楚，我就特别的想，比如说进前三，可能那个时候我可能跑的还会更快一点，完赛时间会更好一点。但是呢，现在呢，我的，比如说，
你现在还会设立这样的目标吗？因为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你像你，我要想进前三，那这样其实是一个结果性的目标，
对，
这个理论上其实是不由你控制的。
是，
对吧？就是你想进前，除非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对，但是我们，
那你现在还会设立类似这样的目标，就是结果性的目标吗？
嗯，会的。
当然，相对于结果性的目标，可能还有所谓的这个自我表现型的目标，就比如说我168，我希望能够跑到，就是针对某一个168的赛道，我希望能够跑到多少时间，或者说我在每一个打卡点我都是给自己设立一个时间的目标，类似这种的。
嗯，这种也是会的。一般呢，我们是它其实有时候是同时的，比如说我会计划我这场比赛我想跑进前三，然后呢同时我又想跑进多少个小时。然后一般呢我们也会知道，大概会知道，就是每个组别它的精英选手会有谁，可能我们会提前几个月都就会知道。那这个的话就是我在训练上付出的努力，我训练的目标就很明确，然后再加上我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相应的目标。
那如果是比如说你如果去国外比赛呢，你也会去仔细的看一下参赛选手的名单吗？
国外的话可能目前会比较少，对，不会怎么看，因为自己现在我算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出国比过赛，而且对于国外的选手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而且国外可能普通大众的选手的水平都会特别的高，所以我这次也要马上出去嘛，出去比在欧洲会去待2个半月到3个月。这个时候不同的这个时间段，不同的环境，那我可能我的目标更多的是来跟自己，比赛的状态和完赛的时间，来做一个目标性的规划。
那会因此给你的心态上带来变化吗？比如说我去欧洲比赛，我不去争前三了，甚至我不去争前十了。
它也可能其实是顺其自然的吧。 就像在国内也是，就我会虽然会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成绩上的目标，但是其实自己一路一步步走来，能够有现在的成绩，或者是有些比赛会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其实更多的也确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更多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在这个全程的过程中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一个巡航，不会让自己特别的痛苦。哎，这个本身可能这是一个过程化的一个规划和目标。
是的，
甚至我觉得它是更重要的。
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那个量表啊，它第三点其实就差不多意思，我们就不过了。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体育上面，在运动上面的失败是因为缺乏意志力，这个可能跟前两项有类似之处。然后第二类呢是关于痛苦的。那第一项呢就是说，他说忍受痛苦是运动中是体育中正常的一部分。
是的，因为在我们
这个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讨论嘛，对吧？
是。但只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很相对吧，你这个痛苦，现在我们都强调，然后强调科学训练嘛，聪明的训练，那这个痛苦还是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是的，是的，包括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分歧的，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训练中要相对的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这样你才能够从中收获经验，然后才能够在比赛中相对更自如的去应对。当时是这个意思吧？
对，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是，就是当时我们记得说的是，就是训练的时候要舒服一点，然后比赛的时候辛苦一点。但是我的观念，我平常训练的也是，可能是，但它不是说我每次训练都很辛苦，我们也是会分，比如说强度啊、有氧啊。还有就是我这个我在一次训练当中，我可能会有比如说不管是就是可能在这个训练当中，不管是跑坡、跑上坡、跑下坡，还是平路，还是一些其他的，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小时，可能我会有十分钟甚至只有五分钟，我会把自己冲破到一个一个相对对身体有压力的一个点。它并不是一个全程的，如果我们每一次训练都要去触碰自己的极限，那我们的身心都会很疲惫的。但是我还是就是我的主要想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就是每次训练你要有一些辛苦，就是50%的训练，甚至是只有40%的训练里面你要有辛苦的感觉。而这种辛苦我们又能够去完成它，又能够突破一点点，本身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管是生理上生物化学的一些对一些兴奋感，还有本身我们自身提高的数据上面的一些正反馈。
刚才说的40%、50%是指的一节训练课里面所占的时间呢，或者说比如说一周里面我有10堂的训练课所占的课次的比例？
它都会有，或者是因为你占的这个课次里面呢，基本上也会有你前面有热身啊、放松啊，但是中间可能你的比如说我这次我就是假如说我的训练里面我就是训练冲坡，可能在我上坡的时候会很辛苦，哎，那我在下坡的时候我就当做一个放松，但是我在每一次就是会有40%的训练课里面会给自己加一定程度的 比较辛苦的一些课程一些内容。
然后关于疼痛的下一项呢，是我们常听到的，就是 no pain no gain， 就是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是的，
是吧？
对，是的，而且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我可能是不同水平的选手，可能是我们在跑同样的经历同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的疼痛其实可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可能更去擅长去忍受这个疼痛，那可能我就可以。
你是说你吗？还是说？
对，我是说我，或者
说比如说运动水平更高一点的人，他有可能会更 习惯或者更能够接受这种痛苦。
是的，比如说是不管是炎热呀，还是身体的酸痛啊，还是哪里痛，或者是这种疲乏，并不是说哦你不酸你不累，然后我很累，只是说对方的忍受的阀值会阈值会比较对比较高一点。
那你自己总结的话，通过你跟身边的小伙伴对比，或者说在比如说在比赛中你的主要竞争对手去对比的话，你自己觉得呢，你是对疼痛的忍受程度忍耐力会更高一些吗？
相对我算是忍耐力会比较大一点的。对，而且是这个过程呢，你会要，当然你一味的在忍受的过程中，同时呢，你还要会有觉知，要及时的调整。比如说你身体的哪一个方面你会有不舒服，或者是会压力很大，这个时候我们要一方面是忍耐这个压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它。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量表里面的下一条，他就说这个你可能不会，我猜你可能不会同意。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在伤痛中去 push through， 就是我们需要我们通过去在伤痛中继续的去前进，继续的去保持这个 push 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平衡吧，我觉得。就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你在第一场比赛中你的髂胫束已经疼到一定程度了，你还是继续的去前进，但是也许在你的第十场比赛中，或者说在你的现在的比赛中，你也许你会采取另外一个策略。
是的，而且这个是看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看看然后比赛的情况，还有你这个伤痛是否是可继续。因为我记得我去年也是跑崇礼的时候，也是出现一些状况，我的大腿前的肌肉拉伤，而且还是比较在靠前的，就是六七十公里的时候就开始有反应，到了后面也是三十公里跑得特别的辛苦，但是这一次比赛呢，相当于是我正式复出出来比大的比赛的第一次，而且那时候是跟
朋
友合作，
所以你的目标感又特别清晰。
对，这一场那一场比赛我就特别的清晰，而且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完赛，而且一定要拿到好的成绩，所以那场也是忍痛忍痛，就是真的是也是到了极限了，还是完成了它。对，
那所以和五元恒聊到现在，我的感觉是，如果说你有天赋的话，那你最大的天赋或者你最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你的意志力和你的忍耐能力了。
算是，我到现在我的康复师，我昨天还去见了我的康复师，然后他还是在说，你现在还有意志力，你还可以更好，你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你现在还是在用意志力。说我的硬件其实还是不怎么地。
好，那下一项呢，是在这个量表里面是关于努力的。关于努力的第一项是说，如果你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那这个训练本身好像就没有意义了。你是不是同意？
是的，因为我就是我还是比较就是坚，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觉得你本身训练的过程也是你生活修行的一部分，而这个时候你的专注和你的全力以赴的付出本身对我们的收获就很大，而不仅仅是在比赛中。而还有就是你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你都没有体验过这种你身体这个压力或强度下是一个怎样的反馈，那你比赛的时候就很容易更容易会爆掉。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压力值下压力下至少会有一个了解，这样你在比赛中你才可能会更能够随机应变一些。
那下一项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体育运动呢是要去探索去寻找个人的边界。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在自己训练上面还有在生活上面，然后找到自己的边界，其实也是找到一种平衡吧。
虽然可能他这里 指的更多的是身体上面训练上面的边界，但是呢我们把它扩展一下，也是整个你如何安排你的训练，如何看待你的运动上面的这个边界，对吧？
嗯，是的。然后身体上边界也是，我会发现很多周围的朋友爱运动的朋友，要不然处于一个运动的惯性当中，
嗯，
可能常年都很难在某些方面会进步，甚至是各方面都好像还在停滞不前，或者是甚至是退步。
嗯、
还有一群呢，就是嗯，训练特别的，训练强度特别的大，然后一直属于一个过度训练，
嗯、
然后不断的在损伤的受伤的过程，
嗯、
就是。基本上身边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会比较多一点。
难道就没有那个保持平衡保持的比较，所以可能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
是
也是我们训练里面的嗯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所在吧。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喜欢，还会在我相对是比较懒的人为什么还能够这么喜欢、
嗯
哎，运动啊，还有越野跑，就是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会是会有很多的方面，然后去探索，让自己持续的进步，同时又能找到一些乐趣，这本身就是挺好玩的。
嗯嗯，并且呢，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对于生活上的边界呢，其实也是对业余运动员、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挑战吧。就是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家庭，还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如何在这几者之间抽出时间来进行训练进行运动。我之前也会感觉啊，运动也好，尤其是耐力运动，嗯，一方面你要去享受在这个简单重复过程中运动训练的简单重复，那另一方面其实你也要享受一个相对简单相对单调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是的，你会少了很多圈子外的一些社交呀，或者是活动，确实这个是相当。
所以你现在也会去做这样相应的调整，然后并且你现在心安理得的去拒绝掉一些社交活动吗？
会的，会、
嗯、
基本上拒绝90%吧，甚至95%的拒绝。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会拉着。就对方总拉到、
嗯嗯、
哪怕是去骑个哈喽单车可能都不会去坐在那里去聊天、
嗯、好，然后关于努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离开舒适区对于运动对于体育来说是一件令人激励的事情。
是的，因为就是适当离开舒适圈、
嗯、
就是有努力，所谓的训练就是我们确实你要有努力的感觉，努力又能完成它才会给我们就是很正向的反馈。
嗯，
所以嗯，如果你总是处在舒适圈，那就有点像你只是在去惯性的生活而已了。
嗯嗯，
它很难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兴奋啊，新鲜的感觉。
嗯，好。然后你刚才提到一点，让我想到说，你身边有两类人，一类可能就是长期也没有什么进步，可能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佛系、比较躺平的那种的。然后另外一类是比较倾向于过度训练，然后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损伤损耗的人。那就第二类的这个人。从性别上你观察到会有区别吗？
会有训练过度啊，或者是比较执拗的男性会多一点、
嗯、
相对
嗯
的话更多的就是在惯性圈、嗯、但是在惯性圈里的话男性女性好像也是蛮多。
嗯嗯 嗯，那你只是简单的观察呢，还是说就是说对于第二类人过度训练的这一类人，你只是简单的观察作为一个旁观者呢，还是说你会试图的去跟他们聊一聊呢？
嗯，会有关系特别好的会去沟通聊，但是呢也有特别固执的，确实会有比较固执的身边。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有些就是我们可以去建议，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很难去改变一个人的心。
嗯，好吧，我记得你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在去年崇礼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你的男性的朋友，他，嗯， 在比赛过程中，他先是适应了赛道，适应了整个全程的赛道，然后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是走错路了，是吧？
对，迷了五次路。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面的问题，或者说心态上面的问题。
心态、
嗯、
更多的是心态，我觉得着急了。就像我、
嗯、
其实后来回顾我英他农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曾经没有犯过错误、
嗯、
可能自己一方就是太专注了，还有其实就是心态急了，就是你的脑子不是在跑步本身，或者是我的脑子我可以就是就已经巡航了，然后再一直在跑动，但我脑子里全都是就是完全被就是我前面的那个选手就是一直想追赶对方，而我脑子全被就是真的是被填充满了这个念头，我没办法思考其他的事情了，就当我已经发现有异样了，我觉得已经要到了，为什么还不到？已经过了几公里了还不到、
嗯、
这个时候我都没办法去把自己的思绪从追赶中拉回来、
嗯嗯、
真的是中毒，执念太深、嗯、心就是心态上面就是心态上的原因。
那从配速策略上来说呢，男女上你能观察到差别？因为我之前也写过文章，我其实长距离运动或者超长距离的这个比赛配速，所谓的配速策略很多时候就是在考验你的耐心嘛。
对，
那你能观察到性别上面的区别吗？
男生一般前面都会很快，然后把自己抱、
嗯、
女生可能前面慢、
嗯、
但是慢慢的他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持续的节奏、
嗯、
甚至后面还可以比前面状态更好。
嗯，
这也是我会跟周围各种就是男性朋友吧，男性我们的跑步的朋友们会去聊的问题。
嗯、
普遍他们会都会很前面会快很多。
嗯嗯，所以刚才我们是其实也只是简单的说到了几点，就是所谓的性别上面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聊到的这些人他们能够真的听进去的话，肯定是对他们会有帮助的。
是的，但能够执行的人太少了，就是你给他讲这个道理、哦、每次讲他也懂自己前面跑快了，但是可能下次呢他出去还是会快。
嗯，
也会有听的朋友，就是但是也会哎觉得哎受益匪浅啊、
嗯、
怎么啊。当他基本上体验过一次有正反馈了，他下次可能更就会好很多。
那比如说从配速策略这件事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心理技巧上面，有多少你觉得啊？你觉得有多少是你自己通过反复的试错，或者说通过经验的积累得来的？有多少是你从外界学过来的？你从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你从更顶尖更有名的运动员听到看到他们的故事学来的？
嗯，我从我的话呢，我更多的可能是看书吧、
嗯、
就是从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运动，
嗯，
就是其实也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嗯、
就是一年自己的激进过完、
嗯、
伤痛也过完，
嗯
嗯，休息了很一年左右，
嗯
嗯，那时候就会看一些包括马拉松全书啊，上面就是会从你的饮食到补给到恢复再到你比赛过程中的策略，
嗯
嗯，会有一个很综合的一个、
嗯、
一个讲就是一个讲解。
嗯，
嗯，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确实很想进步，而且也在寻找方法，
嗯，
所以我就是看了这些书籍以后呢，我就会比较有很高的执行度去做，去把它用到我的几场比赛中，而这场比赛我确实它超出我的，对，从中获益，就是刚好它很有用、
嗯、
所以我才会越来越在意这一方面。但是如果刚好是我看了这些以后，我可能我去执行了，嗯，可能自己的成绩刚好又就特别的不好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
嗯、好啊。所以你说的书可能更多的还是跑步相关的一些书籍是吧？
对，跑步相关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去看一些公众号，或者是听我们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去讲、
嗯嗯、
但是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嗯，去看一些比较权威的，嗯，就有专业性的一些书籍啊或者内容。
你还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启我对跑步书籍包括跑步策略啊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大门的一本书，就叫好像是叫马拉松完全指南。
马拉松完全指南 是吧？那我去搜一下。
是一个美国的作家，是一个美国的，也是本身是一个跑者的一本书。而且真的是特别神奇，我当时是报了环雷公山100公里的比赛，是路跑。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刚就是受伤8个月，完全都没有怎么跑步，只是恢复训练了3个月吧。恢复训练3个月，那时候我报了这场比赛，它是第一天一个全马，第二天一个全马，第三天一个半马。而且前面的半全程就是因为它是在贵州，所以起伏还是有点大的。在第一场全马它的爬升好像有700-800。我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我受伤之前我的全马都还没有破4。所以跑那报那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能3天都完赛就已经是完就是已经完成了我这场比赛的心愿了。但是呢，我就去参加那场比赛的路上呢，我就看，当时还没有买纸质书，我只是在我的 Kindle 里面搜到了这本书，我就在去的路上高铁上我就看。在我去跑比赛之前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而且我的补给我赛前的补给，赛中的配速和补给的哎，再到我第一天赛后的恢复，第二天比赛，第三天，结果我连续3天 PB。我记得我第一天全马跑了339，第二天全马335，第三天半马跑了137。这是我从来没有，就哪怕是单场的跑步比赛，我都没有跑过这么好的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哇，很重要。
一定要听从先人的经验哈。
是的，当时我就是对我印象最深刻，包括我现在还会经常去拿出来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的恢复是从赛前开始的。印象很深。
所以你有了那个多日赛的经验，也敢参加了像今年的这个港百的这个大满贯的比赛是吧？
对，是的，就是会，
就是单日赛和多日赛，你现在多少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了，是吧？
对，是的，会，会有一定的信心吧。
好啊，那我们也聊了挺多了，然后你刚才说你夏天要去欧洲2个半月，是吧？
对。
什么时候出发？快走了吗？
快了，我16号应该就会到西班牙了。
然后那很快了，我猜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不是 UTMB 啊？
是的。
然后UTMB 是你是去参加他的 UTMB 的组别是吧？
对，参加他的168 UTMB 组别。
168。然后我们之前聊到，好像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就是说 UTMB 它从本身来说，它算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赛道吗？
其实 UTMB 算是一个比较好跑的赛道吧。
OK。
但它的氛围和名气确实是让所有跑越野的人都会想去体验的。
对啊，你也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有任何的感受，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可以，还有，因为 UTMB 之前我还会去参加西班牙还有安道尔他们本土的一些比对，我这次出去一方面是就是为了训练，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想在那边生活体验一下，就是他们当地的本身作为一个很单纯的跑步爱好者平常的一种生活运动的这种状态，
是
给自己一些启发。
对，也许去了那边，我不应该说也许，肯定去了那边你的生活会变得更简单，现在已经相对比较简单了，去了以后你肯定会变得更简单。
对，然后朋友也少，人烟稀少，然后出门就是这样。
想对于我们热爱户外的人，热爱运动的人来说，想起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哈。
对，特别美好。
然后 UTMB 也是就是相当于跑者的一个相对比较 殿堂级的比赛吧，就像我们玩铁人三项的人可能想去到夏威夷的感觉差不多吧。
嗯、是的，是的，殿堂级的。嗯。
行，那就祝你欧洲之行顺利，然后不管是小的比赛还是大的比赛也一切顺利。
嗯，好嘞。
然后我们保持联系，希望听到你的好的消息，并且希望听到你回来之后再跟我们分享在那边的感受和经历吧。
嗯，好的好的。
好吧。
嗯，我把笔记做好，有什么灵感哦你带来。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的，
好，感谢啊，感谢五元，
应该是感谢你。我觉得就是这种每次交流的时候，自己其实也会给自己很多新的一些启发。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再重新找出五元元给我写的那一段话的自己的简介的后半部分。他说自己越来越长距离的训练和比赛伴随着不断的伤痛和问题，但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去修复并且找到平衡，修身更是修心，成绩或者完成一件事情不再是目的时，他发现自己走得更远，满怀感恩和幸福。那其实今年呢，随着疫情之后的开放，大家比赛和训练的热情也在逐渐恢复，那我的播客其实有更多的内容和嘉宾想去聊，我也尽可能尽快的去更新吧。好了，让我们努力训练，下次再见。